欢迎收听老顽童乐龄生活，我是你的好朋友刘孟德，一位充满洒劲活力的老顽童。人生真的很好玩，要带你一起探索丰富多彩的乐龄生活。我们节目是两周播出一集，这集特别来宾邀请老顽童的老朋友刘忠良先生。退休是许多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告别职场生涯的时刻，也是踏入全新生活的开始。对一些人而言，退休可能意味着闲暇和安逸，但对于刘忠良先生这样的人来说，退休是一段全新的旅程，是追求梦想、学习和成长的时刻。老顽童退休前从事机电新建与维护工程，和许多材料及器材的供应商经历良好的合作关系。忠良老朋友是其中的一位，是中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专员，负责专案销售东亚牌的照明产品。与老顽童的机电工程公司常年的合作，不仅展现出色的业务能力，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忠良老朋友在50岁时提早退休，转向学习中医推拿，没有因为退休而止步不前，相反，他将退休视为开启新挑战和学习的契机。2017年，老顽童参加台北市立图书馆日文读书会，和忠良老朋友久别重逢，共同学习日文。他比老顽童年长3岁。忠良老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年纪不惑，依然可以保持活力和热情，不断追求新的挑战和探索。他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多样性和丰富性，从学习中医推拿到积极参加日文读书会，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渴望的体现。在这个访谈中，我们将一同探讨他如何在晚年展现出众的学习与进步的精神，为我们带来启发。你好，刘忠良老朋友，谢谢你来接受我老顽童的访问。首先，你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及目前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好吗？
首先，自我介绍，我是老顽童刘孟德的老朋友，也是 COSMOS 日文图书会及三星日语同号图书会的同学刘忠良。1967年，民国56年，进入中国电器东亚照明，担任机关水电工程的业务，机缘认识的安南科技负责人刘孟德也是我的老板。我的嗜好、兴趣，静态的、室内的，是唱歌、日语演歌、音乐欣赏、阅读健康医学及日本医学新知。动态的、室外的，小学是棒球、登山、攀登五岳、游泳、自我肯定百里勇士、自行车挑战环骑台北66公里、慢跑10公里 84年中电提早退休，1995年了，至今将近30年，我的理念是退而不休，转换跑道而已。50岁退休后，为了不让自己快速老化，致力设定目标，以 Olympic 铁人三项标准国际赛距离为目标，即游泳 1.5 公里，跑步10公里，自行车40公里，再各加1.10%。挑战自我极限，不分年龄。今年以80岁的幸运者科列夏在迈入银华超高龄挑战 Human Document， 这是我的人生记录。
你在担任中国电机公司业务专员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你从事照明行业的工作的经历如何？公司每年都招待优良的客户出国旅游，你参加了几次？这些经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刻的回忆想要分享？
从事照明行业的工作，我担任的主要业务是机关水电工程案的照明，例如60年代的核一厂、核二厂、核三厂，各大百货公司，如远东百货、福华大饭店，办公大楼如 IBM 等等。70年代经济起飞，公司快速成长，每年都举办优良客户出国旅游，安安科技公司是其中之一。第一次中国广西桂林广东地区，第二次东北亚韩国日本，我参加有香港、广西桂林、广州、黄山、杭州、长江三峡、重庆、昆明、东北亚韩国日本、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特别深刻的是回忆第一次出国香港，当时尚未开放观光，在启德机场第一次看到中共国旗的飞机，很紧张，在景点高处瞭望大陆农民务农的景象，很兴奋。
在50岁时，你决定提早退休并转任学习中医推拿，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启发你做这样的决定？
在50岁提早退休的时候，那时候的理念想学第二技专长，仕事に熱中しよう。その道の達人となる。中医推拿是以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并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理诊断，通过手法对人体体表的穴位或特定部位予以刺激，以达到疏通机体经络、扶伤止痛、促使气血运行、调整脏腑功能、增强人体抗病能力，从而达到治病痛的目的。推拿经济简便，不需要特殊的医疗设备，也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条件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实施，却平稳可靠，无任何副作用，可用于正常人的放松保健，也可以用于治疗病患的不适。
进入中医推拿领域后，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 或者有什么你感到满足的经历，感觉自己的生活得到哪一些改变？
进入中医推拿后，遇到很多的挑战，例如某一次登山队友在途中因不慎脚扭伤，不能行走的时候，在山上无可救援情况下，这是一大难题。当时立即让患者坐下，平静心情，立即再以推拿手法搬脚趾，其顺序哈，拇指、四指、小指、二指、三指，我把它编号为1、4、5、2、3，顺序不能乱。参照阴阳五行、脏腑表里深刻关系安排，在行动中要同气相求，表里相配，板脚趾，两手拇指置于两脚趾拇指背，两手食指贴于两脚拇指端，屈伸食指上拉下压，搬动脚拇指，一拉一压为一次，共计9×9=81次，4、5、2、3同上，解除患者的病痛，我就感到满足快乐。幸福之路唯有健康，早日康复再拥有幸福，自己觉得生活得到最大的改变。
你观察到推拿对身心障碍有正面的影响，这是否与你之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是否有什么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推拿治疗经历，能分享一个案例吗？
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推拿可促进血液循环，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进而减少肌肉疲劳和紧张。经常接受推拿的人，往往会感到体力更旺盛，精神状态也更好。第二，放松心情。推拿可以调节自律神经系统，使身体进入一种放松和平静的心态，不但可以提高睡眠质量，有助于缓解压力、焦虑、情绪和改善皮肤状况。第三，放松肌肉。如运动后肌肉酸痛，平时上班姿势不当的积劳，肌肉都会紧张疼痛，透过推拿可以放松肌肉，达到治疗痛症的效果。第四，活血止痛。刺痛经络，推拿可通过刺激经络和穴位来调节气血，进而达到舒缓疼痛和提高调节灵活性的效果。对于慢性疼痛患者或者关节炎患者，舒缓疼痛具有显著效果。第五，养生保健。推拿好比被动的运动，推拿师透过手法治疗后，使患者经络通畅，气血运行顺畅，不容易生病。案例，某年某一天，在国父纪念馆广场上，突然看到一位小朋友流鼻血，妈妈用卫生纸塞住鼻孔还是无效，旁人束手无策，当时立即请患者站立好，用推拿手法从后脚筋阿基里斯腱左右脚跺两下之后，流鼻血马上停止，拿掉塞住的卫生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很有缘分，在 日文读书会上再次的相遇。学习日语是如何丰富你的退休生活的？为什么要选择加入市立图书馆的日语读书会？
我俩真的有缘情深，或许是老天特别的安排，已成至诚知己的好友。2008年，民国97年，在报纸上有刊登科斯莫斯图书会，有兴趣者可加入。当时是太太提供此讯息，可试试看。我是有兴趣，但没有基础，有如初生之犊不畏虎，贸然加入，方知前辈们都身具日文高手。我以深入浅出、修行者、初学者的学习心参入。图画炼钢图书法虽然将每个月2-4个礼拜所挑选选读的文章都以精读的方式并全文翻译对照，但是苦中作乐，我以欣赏的角度切入，目标希望日文与中医推拿接轨，互通运用。
学习语言参加读书会，除了丰富文章阅读能力之外，有机会听取同学不同的角度和思维。对你来说，参加学习日语读书会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有机会听取同学不同角度和思维，这就是我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瓶颈。与えること大きいものは借り取ることの大きいものだ。施舍的多，收获也会更多。有如一语道破，引入脑解，如何自保？对我来说，参加日语图书会，我认为在同学之中，每一位都是精英，深藏绝技，卧虎藏龙。图书会就像分享满汉全席飨宴一样。
目前壮良兄和我同样的参加学习的有 COSMOS 日语读书会及山西日文读书会，请问你还有参加其他的学习团体吗？你对终身学习和在晚年活跃积极参加读书会有什么看法？
目前我参加学习的只有 COSMOS 和山西日语同好读书会，因这两个图书会都要上课前准备，我的三批学习及课前预习、上课学习、课后复习已经应接不暇了。我的理念目标是终身学习，总是认为对任何事物知道的太少太渺小了，有如沧海一滴，书到用时方恨少，尚有极大努力的空间。晚年生活要有健康的身体，幸福之路唯有健康，早康复再拥有幸福。读书会已成为我的养生首要的选择。
对于想要在晚年追求新事物、学习新技能或新语言的熟龄朋友，想要挑战自我的退休人士，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和建议？
随着人民与日俱增，与年轻世代的距离相对的越离得更远，电脑、智能手机、 AI 人工智慧、网际网络、 WiFi机器人等已成为现代化生活所必须取而代之的传统生活方式，随时随地都在更新进步。 只怕不学，不怕不会，要抛弃以前的旧思维想法。那你我都莫一边米奈多看那奈，什么事都不做，你就不知道。要接受新科技、新技能、新语言，并运用于在日常生活中，这也是退休人士的自我挑战。
庄先生，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期待或者计划？是否还有一些想要追加或者想要完成的事情？
对于未来的期待，最重要的心を美しく保て、いつまでも美しく生きられる。常保美好的心情，生活自然就美好。唯有保养保健身心健康，注重养生，少量多餐，充分睡眠，不要熬夜。第二，要去学习新事物、新科技产品、新语言，体验新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第三，要传承并分享专业经验，以利会友、利人利己的快乐人生。第四，要重视并关心家人及友好。良い言葉から素晴らしい人生が生まれる。善用美好的语言，创造光明的人生，过着精致有品味的生活，品尝美食，生活精简，保持乐活人生。深刻体悟到第三人生若能保有，不要怕，不比较，做自己的心态。也愿你幸福是一朵朵那里，时时刻刻鞭策自己往前进步，便可轻松自在过着黄金岁月的老年生活。计划一，想把中日推拿手法后新发现收集汇编。第二，将图书会一年来所选读的文章收集成册。以上总结，考古的秘籍は健康で早く回復してから幸せになるしかない。幸福之路唯有健康，早康复再拥有幸福，互共勉之。谢谢。
很高兴刘作良老朋友拨空接受老顽童乐龄生活节目的访谈。
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透过与刘作良老朋友的深入访谈，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一位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退休者是如何在晚年展现出色的学习和进步的精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退休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反而是开启新的旅程，追求新目标的起点。刘作良老朋友用他的行动证明，年龄不是学习的障碍，只要心中仍有热情和求知的欲望，就能不断超越自我，为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和意义。在刘作良老朋友的交流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学习的魅力和成长的喜悦。他的坚持和努力激励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无论年龄如何，持续学习和追求新事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心态。衷心感谢 刘忠良老朋友分享的宝贵经验和故事，让我们在晚年中更加充盈，为未来的生活添加了一抹明亮的色彩。让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前行，在生活的道路上继续发现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感谢你的收听，在下一集的 Podcast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到李淳慧女士，一位来自台湾基隆的多才多艺的女性，来分享她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令人启发的故事。李淳慧不仅是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委员，更是一位多领域的活跃分子，从慈善工作到国际的商务，从地板滚球教练到音乐的表演，他的生命故事犹如一幅缤纷的画卷，散发着勇气与希望的光芒。老顽童连续好几年报名参加阿公阿嬷地板滚球运动会等的比赛。李淳良是柏拉林匹克委员会的地板滚球的教练，是我学习地板滚球运动指导老师。下集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成长历程，所遇到的挑战与困难，以及他如何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来克服一切，成就自己的梦想。请不要忘了下次继续收听老顽童乐龄生活，祝你乐龄生活愉快，下集再见，拜拜。